下一期课程，我们的课程是循环听的啊，你可以现在因为第二期刚开，你可以直接报啊，到时候可以循环进入下一期课程直接再听，这个没关系。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关于我们的课程这里面所想讲的内容呢，就很多同学会有，刚才有一个同学说学生党交不起钱哈，首先来听我们公开课，我就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开始实现自己超越的一部分。你说交不起钱，我们一直再三强调了。我们的课程还真没说你交不起钱就不让你来，你可以去帮我们做推广，可以帮我们做推荐啊，你也可以用这些行为方式来获取自己上课的权利啊。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是等靠要，这个东西你的课你也别来上，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对你来说，你改变不了自己的行为啊。这是伊思老师跟你们说的很实在的话，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你不用花钱来上课，我们并不是说真的这样来做。另外来说，关于我们的课程，这是互联网带给大家的好处啊，这是我们说网络社会带来的好处，这也是变化之一。我们也是在孕育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和新的商业计划。那么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最实际的内容，我也坦白的跟你说一点，如果是没有互联网，平常同学们要来听我们跟你讲这些内容，这是不可能的啊。但凡是在外面做培训机构的人哈。但凡是在外面做培训机构的人，这些老师说句实话，没有几个是实业家，没有几个是实干家。为什么？很简单一句话，我实业家，我实干家，我哪有那么多空来跟教你们这些人？而这些教的成本又很高。我在外面的这个聘请我做过全国的巡回演讲和这些内容，我也实话告诉你，我的收费的这个时间段是2个小时15000，就是属于一节课，2个小时15000。下面的线下培训机构对于学员的收费基本上是3000块钱一期，一期大概就是2天啊，一期大概就是2天。我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价码。而这样的课程我都不愿意去，为什么？因为说句实话，可以说很简单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有更多的事业去完成我更美好的人生。只是说，因为现在进入了互联网，可以有一个叫分众的平台，用。互联网一对多、一对无数的情况去分摊这个成本，才让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和成本去介入这门课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说句实话，是因为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去指导我。另外，更多的是有很多我带过很多的年轻人，我组过团队创业、带团队、带人，经过这么多事儿，我对于这些社会上的现象，对于你们心理的状态，以及你们所处的时间段和年龄段。会产生的问题，我不敢说有全部的了解，但是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我更有发言权。而且我这个发言权不是说我观察实验，而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通过历练、通过组团队、通过碰撞、通过出问题、通过这些方式才得出的这样的内容和结论，然后才会去开辟这门课程啊。所以呢，你们是。如果说有很多同学认为这个东西不了解的，我可以给你们去推荐。你就像 S 同学刚才跟我举例说的是，说我去跟他们说，他们觉得是成功学是被洗脑了，不重要。这就是说我们用方法，你不要去跟他谈这个学说，不要去谈伊思老师，因为我一直在说，你们不要 care 我是谁，你们只要听我的内容行还是不行。东西有没有料，这东西骗不了人的。你就只告诉他，你问你有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在哪里，告诉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我们这门课程就是来跟你说的，我们叫凡事都有解，就是这个道理。好吧，说这么多，我们说到底，思维方法决定一个人成长，而思维方法核心的内容是说，把一个人的思维全部抽出，你就是一副臭皮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行尸走肉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它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有巨大的作用，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来源于此。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正是这里面和非常具体的核心内容啊！大家听了，这可不是什么成功学，这可不是洗脑。今天我们在发这个课程邀约的时候啊，我发现很多同学对这个题目，比如说我们发现这就是确实有道理啊，就像刚才风同学说，这就是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回避。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不能说因为这些现象我就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我们在讲性的那一节课程啊，那个人数暴涨，而这样的一节课程，我们的人数来的却非常少。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官享受，你们只关心现在眼前的那一瓶今晚泡到没，今晚上床没，而这个问题才是你们关心的。真正你人生真的要怎么走，个个都在说我要美好的人生，其实有谁关心？没几个人关心。我今天举出的这些例子，说句实话，大家可以看啊，大家可以看，我们举出的实际例子里面来说的话，这个东西生活中情况有没有发生？坐公交车排老长队，轮到你上不去了，打的士又被人抢，到办公室或者是学校啊，被老师或者被老总看到了，被骂，对吧？衰不衰？觉得好衰啊！约会因为塞车迟到啊，两个人闹别扭，互相责怪。吃饭的时候呢，又被汤洒了一身。去看电影又没票，逛街又因为店员态度差跟人家吵架，最后两个人出来肯定是不高兴啊，不欢而散，吵架。啊，考试出门忘带准考证，赶时间骑车又摔倒，好不容易开考，因为摔把笔又摔坏了啊，对吧？中间做小动作又被老师赶出这个考场啊。工作中约见客户一等就两三个小时，回公司领导刚好走啊，这个合同计划签批不了，电脑又死机了，借人家电脑打印纸又卡了，回来合同发票错一个字，赶不上这周下订单。这些问题我想问，你们在生活中有人没遇到吗？啊，大家反馈一下，你们在生活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你们在生活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没人遇到？还是电脑太慢，没人反馈。Hello，啊，太多了哈，大把。你看，这有同学就会说到叫祸不单行，啊，你们得出的结论叫祸不单行，对吧？衰，是吧？肯定有不如意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常九。但是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挺奇怪，我就想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们会反，有没有同学反思过？为什么一堆马全找上你？啊，还有同学遇到不至于这么衰。作为 iPhone 五的同学啊，你会升级到 iPhone 六的。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哈，你不会这么衰，等着瞧。我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在人的这一生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是我给你们下的结论，听清楚了。不管你在哪个层面。啊，不管你的层面，你哪怕就是马云，我告诉你，哪怕就是在这个金字塔最顶尖的那帮人都会遇到。你不要是说只有你会遇到，啊，或者有同学说我还没有遇到，或遇到一点点没有衰到这种程度，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啊，有同学来了，吸引力法则，对吧？还有那个叫蛋糕原理。对吧？蛋糕这个从桌上掉下来，永远是那个不是盘子着地，而是蛋糕着地，对吧？有同学知道原因吗？有大家谁发表一下自己的反馈？有啊，心境，有同学上升到心境，啊，孟非定律啊，太慌。其实是这样的啊，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呢，凡事都有意外，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就是有同学来挑战我的，说意思老师，你说凡事都有解，你立即思维法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就不信你这些特殊的意外的情况到底怎么解？我遇到同学来问我，好，我说我专门开一些课程跟你们来讲，到底是什么原因？总有预想不到的事情正常，但是当有些事情全部集中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啊，会怎么办？会是什么原因？有很多同学说衰，有些人归之于命运，有些人归之于时运，再接下来还有些，对吧？直接去烧香拜佛，对吧？实际上呢，在我们生活中里面，我们所说的啊，讲客观事实，你老师经常跟你们讲客观事实，我们所解决的每件事情，它背后啊，我们说叫正反法啊，正面反面各种因素互相掺杂，我们所面对人生最不确定的事情，就是因为每件事情它都不确定，你每一件事情你重来一次，它都不会一样，因为它在这里面随着时间的变化， 周边环境因素各项东西都会发生极剧烈的变化，而这些剧烈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很难会按照我们预定的轨道和设想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都会有意外发生。但是有意外发生不重要，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意外发生会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会接二连三的？为什么会？这里面的核心原因，我跟你们说，关键问题是情绪问题。关键问题是情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你所产生的这些问题啊，当你出现了一个状况，出现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们人会怎么样？比如说出门准考证没带，对吧？出门准考证没带，对吧？挤公交车没挤上，对吧？约会迟到，这些东西呢，有因必有果。你在这个时候，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当你的外界环境啊，我们来看情绪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首先我们来逐一的播啊，一条一条的播。情绪是因为外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对人产生刺激，这个刺激你就是你的感官刺激啊，眼睛啊，耳朵啊，手啊，鼻啊，口啊，人通过感官接受之后而对于产生的一个什么大脑思维，产生一个心理状态的变化。这个心理状态变化呢，就不管当你来的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时候，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你心理状态变化一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这个大家认同吗？对吧？就你这个没赶上车，对吧？摔倒了，对吧？没带准考证，这个一定跟你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有哪个人还乐呵呵的，哇操，太高兴了。除非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你不想要的，好吧？就你本来就不想去考试，你又没带准考证，好高兴。你本来就不想上班，没去，对吧？你本来就想休息，你就摔倒。这个东西一定产生的，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只说正常的啊，道理一定产生的是负面影响。你产生会负面情绪，各位同学，你们理解吗？这个认可吗？啊，或者是你被人骂了，你直接就发火，对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想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情绪对于你的行为，它有没有影响？情绪它对于你的行为，它有没有影响？各位同学，情绪对于你的行为有没有影响？有同学说有很大的影响，必须有的，无比影响，对不对？这是肯定有的。而情绪对于你行为产生的影响会是有什么结果？会是有什么结果？有同学知道吗？啊，也叫不理性，利大利恶果。其实我说的啊，这里面说的是负面情绪。当你负面情绪对人影响，哪怕你再理智，你们记住了，哪怕你再理智啊，一定都会是，这人就是这样的，这叫脑子，叫我们有时候感觉事情多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对不对？人的大脑的电波能够承受的这个容积啊是有限的，而情绪化呢是这个，就我们用物理指标来跟人说啊，这不是不科学的，是非常科学的东西啊。情绪是说需要极具刺激的，实际它的刺激程度远远比你大脑思考的程度要多，所以它消耗你的能量，电蛋白质、电解液和这些电能量会比原来要多，它会去影响你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往往我们出现情绪，特别是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叫丧失理智？为什么会说丧失理智？这就是科学啊，我们不去讲玄学的东西，科学上面所准确的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的大脑里面的容量，你的电解质、电能量这些东西的传递这个过程中，因为情绪它是需要通过各种的荷尔蒙、肾上腺什么这些激素进行分泌，然后刺激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会战胜我们，就像我们的宽带一样，会占领的通道，对吧？你在这个电驴，你在这个 P2P， 你在这个什么迅雷大数据包下载的时候，你还想着有那么一点点理智的空间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情绪的影响必然是，而有些同学说我没那么大情绪啊，是啊，但是有影响，这种影响一定会占据你一部分什么，这个大脑的数据通道，这一部分数据通道被占用的时候，你的思维能力和你的处事能力都会下降，就你有很多时候顾此失彼，你有些事情考虑不了这么周全， 比如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刚才我们的这些例子啊，我们来分析例子。排队老排不上去，对吧？这是很正常，公交车嘛，对吧？排到你，车就开了，挤不上了，这很正常。这个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影响，但是接下来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的事情呢？打的总是被人抢，因为我说句实话，大家可以仔细去观察啊。你如果因为事情很急，前面因为某些事情出了错，是造成自己事情很急，你们去打的，你们会发现去赶时间，你们越赶越打的，越怎么样的情况下，就会越得不到你想要的，有没有发现？然后有的同学说，这不就是命吗？我告诉你，真不是命。这个我非常欣赏这个哈佛大学他们这些老美他们做研究啊，他们对很多事情都进。当你在这些情绪化影响的时候，比如说你出去打的，你的情绪就全部陷在这个急躁的里面，你就会想以最快的速度到街上去打的。这个时候你会对周边啊，周边比如说打的的位置、的士的来往和这些东西缺乏分析，你很多时候所站的位置就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而且因为人处在情绪状况下，你是有一个什么叫一个盲从效应，你越情绪化的时候，你去所站的位置一定是人最多的位置。哎，这个同学说傻逼了，就对了，你那会儿就傻逼了，你一定是站在人最多的位置，那个时候你产生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跟人去争，你一定抢不到。你们可以啊，意思老师有没有量子说东西是不是假，你们可以去试，我绝对可以告诉你们可以去试。你这样的过程好，接下来为什么到很简单呢？你为什么迟到？你说又被老总和老师啊，有的时候我们上班不一定每次上班啊，或者是说上课啊，有的时候迟到，你上课也早自习嘛，有的不一定会被老师看到，你悄悄进去就完了，就那天那么倒霉就被看到了，你们也会觉得这是偶然吗？你们也会觉得这是偶然吗？当你的情绪非常已经糟糕的时候啊，人的情绪非常糟糕的时候，我说的很直白，你的行为方式已经像原来你可能会悄悄的，或者是找一个时间段，或者是思考了，而在那个时候你非常急躁的就只想一头冲进去，你可能忘记了观察周边的环境，你可能忘记了看他这个时间，有可能你一前进去你会看一下表，咦，这个时间老师正好下来巡查，这个时间正好老板出来上厕所，对不对？我先躲一躲。在那种情况下，你往往缺乏这样的计划，你说也不一定啊，但是起码你会有考虑，这种考虑至少会减少你犯错的机会。而每一次的这种情绪带来的结果，会让这些事情产生接二连三的发生的因素，是因为你在后面并不是说你所有东西都做错了，也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对，而是说你在原来所考虑的地方少了一块，而少的这一块往往有很多时候是至关重要的，更或者说这些东西的因素掺杂会加大这件事情的成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最最重要的东西是情绪放大了你们对坏结果的最直接的影响。我刚才描写了那么多，对吧？那我想问你，你打车你带钱包了吗？带了，对不对？你打车你手机掉的士上了吗？没掉啊，对吧？你上楼梯摔倒了吗？没有啊，对吧？你进去被老师训完了之后，你这一天上课很好啊，有没有啊？你这个今天被老板训了，你回头今天这一天做事可能接了个单啊，不会。人处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把你一天每一个细节里面所产生的失败和挫折感，然后你会得出一个最终差，今天真他妈倒霉。更有色的就会产生，更有甚者会产生什么狂躁，一狂躁之后做事不想做，干什么都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然后就是老他妈就不想干了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跟人有矛盾，然后就会开始得罪客户、得罪同事、得罪身边所有人，这其实才是你们出现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我这样说明白了没？我这样说明白了没？有没有不认可或者不明白的啊？ 有没有？啊，所以在这里啊，只有这么几个同学吗？哎，有同学问怎么破啊？雪球效应，在这里面我们来讲的这个道理，首先我说了，先把这样的例子抛出来，这是我们所面对现在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是确实我跟你说，生活中我们都会出现的。啊，有些同学说我还没遇到那么，那是因为你情绪没被点爆。真的，当你们情绪被点爆的时候，这些问题接下来一堆的错误等着你，接下来等着你们的就是不断的失败、沮丧、悲观、失望、烦躁啊等等一些情绪，不断的去压抑着你，然后这些情绪不断的累积，让你的思考层面越来越窄。有的很多时候，我说句实话。我再来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当你们遇到这一堆麻烦事的时候，你们到最后的结果啊，我在这里跟你们打保票，你们都干过很多傻逼的事情，干过很多不经大脑的事情，有很多时候干过一些得罪人的事情。事后真的等你冷静下来，过了很久时间之后，你们回过来想，我问你们后不后悔？我问你们后不后悔？啊？有没有感觉到？我都不说后悔，有没有感觉到懊恼？有没有感觉到懊恼？对吧？这是我们说这种东西给我们产生了实际的作用，抓狂嘛，对吧？但是我想问，就像同学说的，好吧，意思老师，你跟我解答了，我明白了哈。我再回过来问一件事情。有几个同学真真正正想去解决这中间的问题？有几个同学真真正正想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们有想过？有几个同学想？我就不是说你去想他啊，你有没有想出来？我下一次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有几个同学真真正正的去想出？在这里面哈，结论我先不去抛，但。那么面对这个问题，我来说哈，来说啊，来说我做过的事情，来跟你们进行推导。啊，刚才描述了那么多，我来说我的一天啊，曾经有过一天，我那天的工作计划呢，非常的满，非常的满。那我计划呢，这个一早，对吧？我是约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供应商，要去跟我的客户去做这个工程施工。那么呢，我就做了，我要去这个怎么样现场，然后要去监工，要去协调，要去安排。所以呢，我首先准备了我一天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设备的施工图、计划图、线路图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准备了我的资料，然后准备了我的电话，在这个中间过程中，不断的把对方的工程师傅，然后人家客户的这个负责人，然后等等这些电话不断的在沟通，然后时间都安排好了。啊，这是第一个。我预算这个时间呢，我不可能全部在现场。上午我觉得我协调好，完全，我跟客户吃过饭，下午1点多钟我就可以走。然后一整之后呢，我当时手上呢还有两个 case 的这个合同要做。这两个合同呢，按照我的计划，我回到办公室应该大概会是2点不到的样子。那么这个我只需要把合同打出来，然后我做好我的合同，然后把加盖我们的这个审批流程盖章之后发给客户。啊，我预算这个时间呢，顶多是半个小时，OK，那么就到2点半。然后到2点半之后呢，我实际上这个过程里面还会计算的，我们的客户有一笔收款和货款的转账。这个货款和转账的这个过程呢，我会需要去催促和叮嘱他这个账户和流程。这个我计划也是半个小时。然后再然后呢，我对这个事情完成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项目进度完成的一些项目，我会去有相应的这个什么呀？我们叫有一个收货确认和包括发票的供应，这里面呢会去跟我们财务对接，开具相应的发票，然后去做我们的这个收货订单的管理和这个处理。这个我大概也算了，要大概1个半小时。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基本到4点钟。4点钟我自己去换，到4点钟之后呢，我要去跟客户再去做一个方案和一个报价。我预算是花1个小时到5点钟。5点钟之后呢，我今天还是计划了，因为我的朋友想让我帮他去这个买一个手机啊，我当时就因为我们做这一行嘛，做电子这一行，我有朋友做这个嘛，我帮他去拿货，然后帮他去什么，在这中间呢，还有包括我要去沟通解决的，还有什么人家的商务问题，还有其他的几个有四大件的这个问题，那个呢我都没写入我计划，因为我觉得这时间都可以搞定的， 中间打几个电话的问题，啊，就大家看到我这一天的工作安排，啊，然后很满吧，对吧？也很充实吧，啊，都是商业，都是大 case 吧，高大上不？好吧，然后开始跟你们说第一件事情，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个电话就接到客户电话，今天的款不能按时到，啊，今天的款不能按时到，大家听过了，我刚才计划里面有，啊，第二个问题，啊，那个设备供应商的那边师傅告诉我，他们今天的这个人手安排有点问题，可能要晚一点，啊，这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客户那边专门负责这个项目，今天临时有会通知不，啊，大家看到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些变化，对不对？然后第四个问题，啊，然后就先顺着这些讲，这是早上起来的这个变化。然后没办法，我按我的计划执行，我去了客户那里，跟他们的另外一个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啊，然后去协调现场的很多东西，然后发现这个他什么都不知道，对吧？原来负责人不在嘛，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要重新规划调整啊，你包括他需要提供的电啊、场地啊、设备啊、楼梯啊、线路啊、管子啊，全部去搞。然后这个时候呢，那边师傅跟我们说高速堵车，要晚来。啊，没办法，到最后呢，这个出高速时候呢，又来电话，啊，跟人家蹭了车，啊，又要处理，又要晚来。然后这边客户呢，这个人呢，因为时间他等不起这么久，他也走了。我那边的合同订单呢，又要处理，而这个时间呢，我一等一搞，已经到了中午十二点，已经到了中午十二点。然后接下来，最后等到师傅到啊，到现场。已经是三点来钟，啊，已经三点来钟，而在这中间，我不断的电话去解决了什么呢？我们的进度的发票，然后客户的后勤管理以及等等，反正我前面昨天计划那事件没有列入详细计划安排的事件，我全部解决完了。然后电话不断的在那里进行沟通和这个东西，同时我还在安排明天的事情，啊，因为我不能耽误这个时间。那么接下来三点多钟，我在现场总要协调一会儿吧，安排一会儿。我到了差不多四点钟才回公司，回到公司之后开始去解决合同的问题。然后大家知道出什么问题吗？打印机坏了。嗯，打印机坏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同学们，再接下来呢，电脑坏了啊，再接下来呢啊，没有一件事情顺。各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觉得当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当你们觉得这些问题怎么办？怎么这么巧没电了啊？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坏事凑一块啊，我吵不干了，对吧？烦躁自然不必说，意思老师我又不是神，对吧？哎，你们说是霉运。我告诉大家，我在那个时候烦躁是肯定不必说啊，哎，有同学说硬着头皮上，我连硬头皮这个事儿都没有，我只想着解决。首先师傅在没，第一个师傅在没来的时候，没到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情大家听清楚了，我跟新的负责人重新去规划了所有的计划和管道和后勤安排，也就是说我已经自己亲自动手啊，不用我干的事情，我把现场该干的事情全部干完了，师傅来我跟他已经减少了巨大的工作难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刚才说了，我已经对当天的后面的合同计划安排发票处理这些问题已经在电话做相应的沟通，能解决问题我都通过电话来解决，包括我要去拿的发票这些东西我都已经通过电话让其他同事帮我去做啊。再接下来当我最后回到公司的时候发现打印机坏了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什么啊？我第一时间先去 check 打印机，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当我发现这些打印机的根本问题是它机械部件这些东西出现了问题之后我解决不了的时候，立马用我最快的方式找到设备所有的资源，让他们跟我最快速的把打印机给我送过来啊。然后送过来之后我才发现电脑他妈又坏了。电脑坏了之后，这个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最要命的，我们那一台电脑是加密系统的电脑，没有第二台可以替代。然后这个时间我都说了，已经都到了4点钟了，我这个时候再去找人修已经来不及了，换电脑也没得换了，前面打印机我能换，对吧？怎么办？哎，你们觉得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崩溃了没？你们觉得该怎么办？有同学有建议吗？有同学有建议吗？嗯，不做那一节，把硬盘拆下来，找专家修电脑。我说了，我们那个电脑是加密的，我用不了其他的。大多数同学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处于无助阶段，一扫是当然有烦躁。你知道我接下来干的是什么事情吗？我接下来就像同学说的，我开始修电脑，我开始怎么修？我又没有工具在 Office，我又不是管修理的。我说句实话，这里面就顺带说个题外话啊。这个曾经大学的时候帮人传机，跟我还是留下了功底。当然，现在这个电脑技术跟原来是不一样的。我对这个里面的这个针线、主板、跳脚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工具，我连哪一块出问题都不知道。然后接下来我就用其他旁边的电脑，我开始百度去查。我在想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首先开始理思路。我说电脑一般点不亮会有几种情况啊？几种情况？我就开始拆开机箱，开始来把内存拔出来擦拭啊，然后仔细去核对和观察内存。如果是内存有问题，一般都会有小的烧灼点啊。但是这么高精度仪器，我看到内存非常的新，没有任何问题。我初步判断内存应该没问题。然后 CPU 在这里，我看见 CPU 的封装，包括它的风扇这些东西也没有问题，也没烧灼痕迹，我也判断 CPU 没问题。那么如果电脑的 CPU 跟内存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在这里就主板坏了呢。但是如果 CPU 跟内存都没坏，主板会出什么问题呢？我就先测试供电，我想想会不会供电的问题。结果把人家电脑拆过来之后，发现供电没有问题，我电源在其他上面可以用。然后再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啊，有点成团，根本就不是你们所想的啊！我们漏滴到这个点。然后我想到了电脑主板上面的电池，然后我又去把人家的电池拆下来，依然是没有用，因为我没有工具，我只能这样用排除法。然后怎么办？傻逼了没？第一，我不是电脑白痴啊。我大学时候帮人传过机，啊，接下来怎么？基本上我每项都试过了，应该没问题。你们觉得会是什么问题？什么线路问题？显示屏没问题，啊，这个医生老师没白痴到那程度，我也插了电啊，呵呵。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搜这块主板的针脚和配置的这个电路图，搜完了之后，我突然就在想。我点电脑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它如果是说电脑完全坏了，它应该是好歹会有点反应，或者会有报警声。完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是它不通电，而我的电源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找到了主板上面的开关插线管图，我把开关插下来之后，把开关拔下来之后，问题是我在网上搜那个东西太专业，我看不懂。然后我怎么办呢？你们告诉我怎么办？有人能告诉我怎么办吗？测电压，我没工具哎，怎么测？裂节点怎么裂？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然后拿起主板上面线，我就仔细看，一共是9条线，9条线我拿出来再捏，没有电的反应，那就是跟电有关。上面的红、黄、蓝、绿、青、橙、紫跟电都没有关系。剩下只有红黑，有2条红，1条黑。然后意思老师把这个捆着这个电的这个扎线，大家都见过啊，一条黑皮，其实中间是根铁丝，把扎线两头的皮一拔，露出2个接点。然后我针对这个红线和黑线插的位置， 开始用两根红线跟黑线对接，在我点到第二个红线的时候，呜 ，CPU 风扇转，电脑亮。然后马上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问题是我的合同已经送不过去了。哎，同学说小问题，你记住了啊，我手上没有任何的工具，如果给你，你搞得定吗？然后最快速的把合同做出来之后，叫人安排马上去找顺丰，马上去找顺丰，然后通过顺丰的热线知道他们有航空加急快件，只不过是150块钱，然后我们做航空加急快件。问题是你们以为就结了吗？当我的同事赶去这个快递点的时候，快递点的同事告诉我车刚走，你干脆去货站还能拦下。结果他在赶去货站的最后的时候，人家告诉他大货已经走了，今天接不了了。他再回过头来再赶到这边快递点，他说货站你接，货站我们是不接的，你只能去快递点，快递点这边下班了，又怎么办呢？然后医师老师紧急招回来，我说啥也不用干，回来扫描，直接把扫描件发给他，我说明天你用你找最好的打印纸把它打出来，这一样是有效的。再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通过发票管理系统，然后所有的事情安排，我到最后这一天，最后唯一，当然我已经最后干到凌晨三点，唯一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啊，唯一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客户报价那边。客户报价那边是因为人不在了，下班了，这个是我已经人力无法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啊。手机那个问题我已经通过电话安排人家帮我搞定了。我想问你们这样的过程啊，这是真实例子，你嫂子对天发誓啊，如果我这里面有半个假肢，天打五雷轰。当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长舒一口气。我想问你们，如果是说你们面对的时候，你们最后是说会抓狂，会沮丧，会搞不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想问你们最简单的道理，你们所有的这些情绪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情绪所带。我问一个最核心的最简单的问题，这些情绪能帮你们解决问题吗？能帮你们解决问题吗？请大家回复一下，你们告诉我能帮你们解决问题能不能，能搞定这些事情吗？然后搞不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发现出了这么多问题的时候啊，都会给自己找理由。这肯定，我想问这中间的过程，有大家听到有哪一件事情是医师老师自己产生的原因，会跟自己找理由吧？这都不是我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对不对？能解决问题吗？而这种解决不了问题之后，你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情绪，抱怨、哀怨、抓狂、叹息、拍桌子、摔椅子，操你妈逼的，对吧？没有用。但是你们注意听到没，当我走出深夜的办公室之后，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我长舒一口气，这一口气把我所有前面的情绪和怨气全部排干了。然后我对自己说的是什么呢？每个人都会是这样，我都搞定了嘛。当你这个时候，你会对自己首先有一个认可，说我能够搞得定这些事儿。第二个会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这就是说你们排解不了情绪的原因，是在于你们真的去搞定不了这些事情，你们只会周而复始的把自己困在这个情绪叠加情绪里面，让自己陷在情绪里面，让事情出现更大的错误和更大的变化，让自己解决不了的根本，只会让自己抓狂。你们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想法能够去帮助自己人生走向下一步吗？能吗？情绪本身对解决事情它没有任何的帮助。当然积极的情绪能够去调动人的思维能力， 而悲观急躁这种抓狂的情绪会让人陷入被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停下一刻。我为什么？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能够跟你们去讲这些道理，因为我非常清楚，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和我的大脑，因为我身体无法去控制，会被这些情绪去占据。我只有通过这个事情的解决和部分大脑，我去用我思维里面的行为方式去填充这个情绪所要去占领的这个地方，我在不断的解决问题，由一到二，由二到三，由三到四，我每一个问题都去解决。解决完了之后，我说句实话，我当然在这里我也跟你们说个自鸣得意，人都是有自鸣得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棒，这就是给自己情绪转化的原因。我把最悲观的情绪、最烦躁的情绪最后转化为什么？我自己的能量，我告诉自己我很棒，为什么？我都搞得定。同样的理由，我面对人生下一次这样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搞定？我能不能搞定？有同学说啊，我要去克制我纠结。你克制和纠结是因为你让情绪去大占据了你的大脑，你先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思维是决定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在这个地方败了，我的客户对我不满意，我就问你，你们觉得客户会管你管干到三英点吗？客户会管你你的这个合同没做是因为你打印机坏了吗？是因为你电脑坏了吗？你的所有这个商业过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最后那个结果有谁 care， 有谁担心，有谁体谅你？你们告诉我，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像你们一样，我搞不定，我跟客户说个 sorry， 昨天真没搞定，那个因为我打印机坏了，坏了。我听到这样的话，所有人只会告诉你一句话，那你就不用做了。因为他们会觉得你这是借口，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在偷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理解你。有好多同学到最后又寒心，又陷入情绪说，哎呀我操，我这么辛苦还不认可我，操，老子他妈不干了，我操，有用吗？没有谁要去决定影响你，也没有谁说这个事情真的会要去体谅你，因为站在他的立场，他确实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状况。我不来跟你们这样说，你们也不知道，没有任何结果，搞不定。所以我非常清楚，我只能去解决问题，对吧？我自己对自己最后说，他妈你看连电脑这样的状况我都能搞定，我觉得我是神，我觉得你任何问题到了我这里，我觉得我都能解。我反过来问你，如果是说知道这个事情状况和经过，你的领导他看见了没？你的 partner 他看见了没？你的同事他看见了没？你身边的人因为你的这个影响，他们对于你的认可和对于你的这个评价会是什么？哎，有人说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哎呀，那个所谓的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都是忽悠你们的，真的过程看。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他都看到的情况下，你说有几个人对于你来说他会没有信心？下一次再有重要的任务，下次再有重要的生意，下一次再有机会给谁？你们就说刚才我跟你们描述这个过程，如果你们有比较棘手的事情，你们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谁？给谁做？给我，给医师，舍我其谁？因为他们相信你，因为这是他觉得你能搞得定，这带给你的就是你的这种。所以在这里面你们来跟我说，我说情绪是关键，但是我告诉你情绪的转化，就你们不要去想着我如何去排遣情绪，我如何去躲避情绪，没有用。情绪只能转化，靠什么来转化？靠的就是你行为的行动力产生的结果来转化。你不能去放大这中间每一个过程的这个节点的这个不好，你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在说你们觉得倒霉，那我问你，我为什么不可以去看？因为当我打印机坏的时候，我能够第一时间找着人给我送打印机来，我觉得倒霉吗？不倒霉啊，有人帮你啊，对不对？有人帮你啊。当我真的到最后长舒那口气的时候，我才看到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下一次来的时候如何来。这种思维能力想要去获取，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84008494235752153次，这就是干货，真真正正告诉你们生活中怎么去解决问题，谈恋爱、做事、学习、工作，同样的道理。 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来说憧憬。情绪既然是关键，我们只有去转化情绪，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伊思老师要告诉你们，很简单一个道理：养成清晰的思路，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化解情绪。啊，这是我跟你们说的最简单的道理。你只有清晰的思路，在指导你这件事情该怎么干，下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如何去安排计划、行程和流程，包括这东西出现变化之后，你如何应对，你可用的资源有哪些，你如何去思维它，如何去搞定它，这是你思维的全部。不然，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去搞定呢？养成清晰的思维，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化解情绪。啊，这位同学，你没听懂吗？我从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情绪为什么会干扰思维？我在这里面要告诉你如何去解决干扰思维的情绪，这是给你们的啊。情绪是不能马上转化，没错，得告诉你能马上转化，只能去用你的行为去转化。你情绪是因为坏的结果带来的，你就得去输出好的结果，这就是情绪，哈，这就是我们去解决情绪过程中能产生的问题，然后。来谈我们的解决途径啊，干货还是要有的哈，步骤和方法还是要有的哈，不能光说。我们的解决途径，第一，不管你面对这些问题和面对抓狂的问题时候，第一首先要做的，我们得去排除情绪的第一件事情，用你的思维去占领，先整理思路，面对问题，先整理思路。当我发现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坏的？比如说我解决电脑的时候，我先整理思路，我可以学到的技巧，我可以使用的技能，我所了解的这个经验，我所知道的这些状况，我用排除法，我用替代法，对吧？我在这中间我用了排除法，对吧？一一去排除每个核心部件的内容。第二，用替代法找另外一台电脑，我来对比测试，看看它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整理思路，面对问题，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因为什么东西产生？最后经过的状况会是什么？找到这个问题中间的关键点，然后多途径、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能不能想清楚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产生？它在产生背后，它除了这一块，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像我去分析电的时候，我会不会只想电源的问题，对不对？电池主板上面电池的问题，我还会去想开关的问题，都会去想，对吧？用排除法逐步去找到这种最有效的方法，去逐一解决中间的问题。第五点，做好计划和安排，去留出预量。叶老师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很明确告诉你，我其实急的事情啊，前提有一件事情，我刚才没告诉大家哈，为什么我心态那么好？你们觉得我是什么？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心态那么好？我告诉你们最核心的根本点啊，是因为我当天做的所有事情，对于最坏的计划和最坏的情况，我都已经做出了提前安排。比如说工程晚，我实际告诉你，他们的工程做完到预售时间还有3天，然后合同晚，合同到他们最后确定、敲定和签订的时间还有2天，然后发票经过这些东西，我很明确告诉大家。我逼自己到3点，并不是说我第二天不可以干，我还可以第二天干，但是我永远的事情给自己留下了那个预量。我做事情绝不会逼到自己，就是说7:59的飞机，我一定要7:58上飞机，我不会干这个事儿，我只会让这个东西的事情做到提前的预量，因为我经历过人生这么多过程，我知道都有解是没错，但凡事都有变，每一件事情是存在着巨大的可变的因素在里面。有很多事情，电脑坏了你能想得到吗？打印机坏了你能想得到吗？我想不到，我又不是神，但是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中间会有什么过程，但我一定要做这个预料，这是我们在这个中间一定要去做的。而这个预料就会去解决你很大心里面的那个恐慌、那个急躁、那个顾此失彼的途径。然后第六点，尽可能的去寻找一些外界资源的帮助，我的朋友、工程师、百度，对吧？电话，我都说了，我刚才那些中间过程，我闲的吗？我一直在打电话。你们知道伊思老师一天的手机的这个通话量有多少吗？我自己前段时间我才发现，我们智能手机的这种综合，反正我才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原来我每天从起床到我晚上睡觉，我中间居然要打100多通电话。 就是日常的量，有的高峰期的时候都不止，每分钟大概都有2个电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这些问题去解决实际过程中才是途径。不管你说的情绪也好，不管你说的思维也好，不管你说的方法也好，无论什么问题，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在我们面对的时候都是有解。你解的，你们是习惯把自己这种做事的时候习惯了让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懒散、自由、无计划、无组织的状态。事情逼到头才来做，所以逼到头就是悬崖。对于你来说，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死，你肯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很难在这种情绪啊、理智之间去做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工作和计划安排好吗？我们不能够去在做的时候能够逐一的去解决问题吗？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思维。如果想让自己的生活里面，无论是交友、探亲、旅游、工作、学习，你难道不会遇到什么因素，不会遇到什么障碍，都会有，让自己具备这样的思维技能去解决这样的事情。欢迎报名咨询我们的热线8408494-2357-521534，我们凡事都有解之立体思维法，就是告诉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去解，让你去获得一个我不说叫完美的人生，起码面对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你要知道，不要让自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同学说的，懊恼、后悔，觉得自己他妈就是个傻逼，有用吗？有用吗？没有用。就像你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一切一样，你们都想要成功，要希望，要女朋友，啊，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让自己去解决。像风同学一样，你就是要女人嘛。一个男人连女人都搞不定，活着有啥意思？对于我来说，那是 so case 小 case so easy 的事情。具备解决事情的能力，摆在你生活中面对的所有困难、所有问题，对于你们来说真的不是那么难，非常容易啊，能够去解决。而这种解决会给你们增强不断的自信，增强不断的经验和积累，所以才能够让自己获得这样的成长。需要你们赶紧报名哈，8408494-2357-521534。不要去比较，我们没有说什么生活幸福啊，什么这些问题，其实没有问题。你生活幸福也没关系，你生活安逸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起码还是有欲望。你们没有到达到什么无欲无求的阶段，你们总还有欲望，有欲望你就得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你就得去找到自己的方法，难道不是吗？如果你说不是。我不需要，好吧，那是你的人生，好吧，我们提供的只是让你的人生的今天的你比明天好，明天你比今天好，我们需要的是让你去获得这样的提升，赶紧报名我们的咨询热线啊，2个 QQ 8408494-2357-51534。今天说了这么多，很实在的，真是希望你们年轻人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去解决问题，这是我真心的实话，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们都不知道。好吧，GG 同学报名的话，现在有优惠，赶紧加，你加 QQ 直接进行咨询，好吧？GG 同学，明天的课程啊，明天的课程一样是干货，同一时间啊，欢迎大家来听。明天课程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沟通，你们每天说沟通沟通，语言交流，其实你们什么都不懂。明天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沟通，跟今天一样，干的不能再干。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好吧？今晚谢谢大家，想报名的同学赶紧啊，抓紧时间，我们第二期课程才开课啊，现在还有优惠，8408494-2357-521534，也欢迎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号，个人微信号 i-think20，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有手机的同学，在电脑面前的同学，直接拿起你的手机进行二维码的扫描啊，用手机的同学直接按照我们的这个输入指引。加入我们的微信号，好吧？有任何问题，我们将帮助你进行解答。谢谢大家，晚安。
哎，别急着走，
别急着走
那个，
先别急着走啊！我们接下来会有往期课程的录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那个要报名的同学啊，那个你现在马上付款就是1200啊，其余不要多说了。 然后这个第一个第一名上来付款的就是1200，其余不要多说了啊，这个赶紧加这个报名 QQ 84408494，然后还有这个23575215534都可以，反正只有第一名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其余就不多说了，拜拜。等一下我调那个往期录音。
Hello, Kugo.
明天的我比今天好，每天都有一个全新的自己，那么这是我们这门课的利益和目标啊。我们这节课中间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同学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生活的目标了，然后知道目标也迈不开步子了，然后